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请看到讲义186页。这个不正知啊，那它的相反面就是正知，对不对？那这个正知在经阿含经啊，都有讲到，就是这个走路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在走路，对不对？啊，吃饭的时候知道现在在吃饭。然后托钵的时候，拿钵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拿钵等等啊，就是清楚自己现在的每一个动作啊，是在做什么。老师在186页啊，在第二这个段落里面啊，有谈到在禅宗也有类似的教法啊，类似的教法。就是清楚当下嘛，对吗？哈，他们应该都是就用这个，但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清楚当下，对吗？啊，清楚啊。但是导师说，稍还是有点不同，因为导师也是，就是应该是听到一些参禅的人他们在谈他们。怎么样的修持啊，可能也是从他们这一些人的这个经验的一个分享当中得到的啊，得到的。老师其实也在鼓山待过，涌泉寺，对不对啊？涌泉寺什么地方？这是禅宗的古刹啊，虚云老和尚在那边。有住席，然后这一个交禅的啊，古山涌泉寺啊，我忘记是不是导师的书里面有讲，还是我们在跟导师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讲的啊，就他当时去古山的时候，他有看到一个情况啊，就很多那个笼子啊 ，cage 是吗？不是听不到那个笼子，就是关铁笼，对对，那里面是关什么？关人的啊、哦，里面真的是关人啊、哦！什么样的人？就是出状况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危害性的啊、哦，听得懂吗？啊、哦，就是说，导师当时是有看到这些情况，但是好像。也没有去说太多，但是他有看到这一些现象啊、哦。那当时我们听到这些也内心也有一些感触啦、哦、就是说虚云老和尚是一代的宗师嘛、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修行啊、哦很多人都想要一触可及，或者是就是一下就能够成功了啊！大家都不太老实，不老实什么？你都不问问自己有没有资粮，就想说啊，有人说这样修一下就可以有什么成就啊？就真的去修这样子，听得懂吗？啊？有些是鼓励的话，就是让我、哦、那么好，那就有动力嘛。欲为情，信为欲，信以为真，对不对？信为欲意，那你想要达到这个功德，你就会去努力嘛。哦、其实修行都要按部就班，要慢慢的去累积资粮。哦，那因为我们以前有去帮忙一些这个。禅修秘籍课程的一些工作人员义工嘛，哈、哦，他们这个主办单位他有讲，他们在每个地方做法不一样，他们说他们会先对报名的人，哈、哦，对他们的身心状况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啊、哦， 然后还要 interview， 报到时候要 interview，interview 大家知道吗？就是要面谈啊，面谈，去确认他的这个精神状况能不能承受这一种禅修的密集课程，因为它其实是一种，你如果没有那个堪能性啊，你很容易会，我们叫爆掉，是吧？你很容易就会失常，懂意思吗？哈，他那个是一直要你坐在那边，要专注一个目标，一般人做不到的，懂意思吗？一般人都是很多目标在那边跑来跑去，一下子叫你，哦，然后会有寻的人嘛，哈，然后一般刚开始都是度孤啊。度过几天精神好，就开始胡思乱想，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这一些所谓禅期啊，或者有十天的嘛，哈，它其实是一种要有一定程度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才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课程或者训练呢，啊，懂意思吗？啊。但很多人他们都觉得佛法很好，想要去做。有些他也自己修自己的，哦，他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听你在说什么，哦，他就抓到一个，他就开始修，他修错自己也不知道，哦，就开始出现一些，一般都是幻觉、幻听这一类的，哦，身心有一些反应啊，如果没有处理好，那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啊。好，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当场发病的人啊，当场发病啊，那就只能让他离开那样的一个课程啊，就是说你现在身心状态不适合了啊。好，总之就是说。这个修行其实都要有一些资粮，哦，都要有一些资粮。好，那导师这边有讲到这一个禅宗的这个修法嘛，哦，导师没有批评的意思啊，哦，就是说他禅宗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用功跟经论里面提示的要知道每一个生活当中的动作，哎，好像这个观念是一样的，对吗？哈，正念这个正，特别是正知了，哈，但是这两个重点还是不太一样。哈，禅宗它，就我们的理解，它比较是不要有太多的妄念了，哈，妄念不要有，让它不断的，就是你就。不要去呼应你跟外境的这一些状态，或是内心的一些情况，哦，不要去呼应它，哦，一般呼应都是负面的，懂意思吗？哦，好，那这是一种教学，它比较是这一个修止的一个开始，哦，它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说导致说还是有一些不同，我们试图去理解是什么一回事啊？就是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了的理解啊。那正知它其实是有抉择在里面，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做得不恰当的地方，这个也要知道啊。就是它有抉择在里面，这是慧啊，稍微还有点不同啊。那这个没有什么正确跟错，因为禅宗教的就是要让心静下来嘛，哈，你妄念太多，先这一关先处理，对不对？哈，你妄念太多，你怎么关不起来？先把心的这些妄念把它除一除，哈，这没有问题了，哈，只是说类似的这一个开示内容，哈，在生活当中去这一个用功，对不对？哈。它的方向不太一样了，好，方向不太一样。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186这个第三段的地方，好，那这一个 正知呢，导致说跟禅宗不同嘛，那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早期佛教讲这个正知呢，是在生活当中做什么就要知道是在做什么啊，还有呢，知道所做的事是什么啊，还有呢，要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是做什么就要知道什么啊，那你它的内容就是知道所做是什么，比如说现在走路，对不对啊？这样的走路现在是要稍微停一下呢，还是要继续走？遇到红灯嘛，对嘛？你继续走会撞，懂意思吗？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情况。现在应该怎么做了？好，随时招呼到自己就是注意到自己的这一个身心的状态，对吗？招呼就是注意了，可以吗？而且招呼就是不只是注意，而且招呼就是没有水要给水嘛，应该对不对？就是还有一些。所谓的招呼就是知道做什么，知道该怎么做，大概就是这个招呼的意思了，好，如果能够这样的去实践的话，当然就不会对这些律行有所违反，因为当你知道自己是做不应该的一个动，虽然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你。也知道说这个是不应该的时候，你就会去对治它，对不对？那就不会去违犯所以心永远可以保持一种清净安定自然而然一直向上不会忘记，这个是修行的方法其实修行。你光是修那个正念正知，就是生活上里面去用功下功夫这个就是修行，不是在问说你一天打坐几个小时，而不是说你一天念几声佛号这当然是用功修行的一环但是这一些在一天当中，其实时间不多，对吗？时间多了，其实是什么？在这些打坐、念佛之外的身心的活动你如果能够去这个把握正知正念这个就是修行的方法，就是在修行，而且你这样做，你不会去违犯，对不对因为正知就是。你知道在做什么，而且知道这个到底该不该做，应该怎么做，对吗？你就会修正了嘛，不应该你就要调整到应该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你戒你就守住了，对吗？再来你就是心不会一直这一个圆这个五欲境，对不对？你是在专注自己的这一个行住坐卧。对吗？你也掌握到这一个定这个其实是千方便你还知道说这过程当中每个动作是应该还是不应该，不应该要调整到应该有抉择，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慧的一个过程培养，对不对？戒定慧都有我们修行不就是要去？具足这个戒定慧，对吗？但以前有讲过那个海清代不都会写几个字吗？勤修戒定慧是吗？熄灭贪嗔痴。大家不要小看这几个，这个就是这修行很核心的，但大家好像不在意是吗？我们是很在意的，我们看到这几个字就对，这就是我们修行在做的怎么会出现在你们的海清带上？对，你们到底有没有 依着去 去奉行啊，懂意思了啊。所以要知道修行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真正的下手处了啊。而且现在导师在其实，在书里面他讲很多次，很多人都把修行都把它狭义化、狭窄化啊，懂意思？其实这个才是佛法真正要去把握的地方啊！你这些地方把握了之后呢，你上普团，你在念佛都会非常的有力的，这就是修行方法，所以都是正念正知。依教经里面讲到要守护六根嘛，也就是在讲正念正知好，不正念正知，不晓得要照顾这个六根，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吗？招呼啊，照顾啊，那怎么呢？怎么能够守护六根呢？好，导师说等于我眼睛在看，知道我现在在看，看到什么马上知道我看到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正知了所以并不是我闭起眼睛什么都不看，不要看，这是没有用。这在说什么？就是所谓的守护六根守护六根不是不要看听得懂了不是说把眼睛闭起来应该怎么说了也不是说看到不应该看的要一直看这样，因为你知道不正确，你就要做修正调整了嘛，对吗？所谓的守护六根，就是当根对镜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到什么那这个适不适合看，对不对？不适合就要马上做调整好，所以不要看没有用。看到什么就知道是什么不好的就不起其他的心理，保持自己应该要有的这一种内心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在这个地方训练养成一种修行好，那这边导师讲的比较略，就是看到什么就知道这是什么。那应该要怎么做，对不对好，那不好，如果是看到不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去做修正所以看到一些不适合的，就不会起其他的心理，听得懂吗这边导师讲的稍微略了一点就是你要看到之后，你要去抉择这东西。我们现在这一个修行的层次适不适合，对不对那不适合应该要调整。所以调整之后，刚刚看到那个不适合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跟它相应，然后起种种的烦恼，因为你起的这一个正知嘛做了这个调整。然后导师接着说声闻佛教的修行很实际。那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碰到所以去来等，这是所以要去知道去来等这些事情好，不正知的人呢，对于去来还有行住坐卧、讲话、穿衣、吃饭，所有这一些一切的事情，不正知的人他不能够正确的观察，不能够正确观就是。不小心在做什么然后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应该要把它画起来，不只是知道做什么，你要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不应该做就要调整成应该要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应该那么做。他不晓得就糟糕了那他自然而然就会去违犯他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不晓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他就继续做。 那就会去违犯了啊。导师说，如果随时观察，随时都知道，随时知道这是什么啊，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啊？知道什么时候话应讲话应该如何走路应该那个应该都把它圈起来啊。不只是知道你在走路，而且要应该如何，知道怎么做不应该啊，是不应该，然后应该要怎么做啊？所以知要知这一些啊，特别是这边特别强调要去知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都要知道啊，懂意思了啊？那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不该做？因为佛法有讲啊，对吗？哈，那佛法靠什么？靠念啊，正念，对不对？懂意思吗？哦，要靠这个念，要记得这个圣言嘛，啊，圣言就是那一个，这一个佛的教法啊，佛的教法，好，总之啦，哈。就是很重要，就是这个应该不应该啊，应该不应该，好，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去正知的话，导师说，就算烦恼一起，马上就会控制，哦，就不犯，不正知就容易犯啊，所以大家要清楚，要明白。正知的一个意义，不只是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清清楚楚，还要知道该不该啊、哦。那这意味就是说，不该你就要去舍弃它了嘛，对吗？啊、哦，要该怎么做，你就要回到那个应该做的那样的一个方式，然后继续清楚这个动作啊、哦。接着导师说，所以犯戒的。很多都是不正知的人啊、哦，跑到一个环境里去，什么都忘了啊、哦，连自己出家人也忘，那这样会不犯戒吗？啊、哦，好，所以自己做什么都忘了啊、哦，我们人总是自己以为样样知道啊、哦，这边导师在提醒我们了啊。哦以为都是这样啊、哦，但是最不知道就是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在关心别人在做什么，盯着别人看，对吗？啊、哦，你做错什么去纠正别人，对吗？啊、哦，自己都不太留意啊、哦，很多是这样子啦。啊、哦，所以导师说，你可以问问自己，哎，你在做什么啊？哦那你看你知不知道啊、哦？通常是不知道啊、哦。不信的话，你去坐下来想一想啊、哦，体验体验啊、哦，就知道这个话是真的是如此了哈。导、哦、师这边应该是要表达，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啊、哦。你静下来，你想一想，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我们都想不起来，哈、哦，5分钟前你做了什么，你自己都不太想得起来，哦，一些细节啊，懂意思吗？哦，所以真的就是不晓得自己，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哦，好，那假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那就有办法，有办法就是知道怎么样去做正确的事啊、哦，去避免去做。这个犯罪或者犯戒的事啊、哦，好，那但是呢，这个也是要训练的啦啊、哦，听得懂吗？就是平常自己要花一点时间做这方面的训练啊、哦，因为这个是声闻佛教，它少事少业少希望说它可以整天这样搞。但是一般大家都要有一些事情要忙啊、哦，这其实这个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复杂度很高啊啊、哦！你如果要很去训练的话，你就是要生活要很简单， 你就是几个动作，静心、打坐、吃饭、托钵，就这几个是不断的在重复了。你如果太多这一种，你还要去跟人家讲话，一般声闻佛教都看起来那些声闻地那些开示啊，在讲这个止观修持的时候，都是在阿兰若处，然后这个就是整天就在训练一个动作这样子，然后去正念正知了，他必须要透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啊，然后这些动作他反复的在做的时候，你去正知啊，去观察等等。这都要训练了哈，好，再来就是归结了，就是到这个地方为止，这个是不正知嘛哈。上面这八个称为大随烦恼，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太严重啊，不一定很坏。这个例如啊，糊里糊涂啊，不太清楚啊，这一类的啊，可是种种烦恼啊，恶行都因此而起，它是一个因啊，这八个这个大水烦恼都是这一个让烦恼升起的因啊。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四个不定心所啊，我们请翻到讲187页啊。好，四个不定心所呢，第一个这个字怎么念呢？好像有人念恶，对不对啊？它这边应该是动词啊，恶啊，厌恶啊，厌恶所作啊。对，这个导师后面会有说明啊，恶作啊。导师在讲这个悔字啊，这个悔啊，这个悔在戒法里面也有悔，对不对？忏悔的悔，但是跟这边误作有时候也翻成这个什么掉悔，对不对？那是后悔的悔啊，这边的悔是后悔。但是在忏悔那个悔呢，印象中啊，它其实是说出来的意思啊，所以忏悔它其实是忏跟悔啊，承认错误，然后说出来，请求对方原谅，这是忏悔的一个原始意义了啊。还有几个动作，承认错误。曾经说不能默不作声，你要说出来，还要请求大众或是对方原谅，懂意思了哈。那这边的这个误作有时候又翻成这个调回或是变回，对吗？哈，调回。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哈。我们直接看到188页188。好，导师说下面四个名不定心所啊，不定就是它可以是善，可以是恶啊，但还有的还可以是无忌啊。好，第一个是误作，导师这边有给一个读音呢，误啊。好，那误作就是对于自己做。已经做的事情啊，然后自己对这个事情呢厌恶跟讨厌啊，然后心想呢不应该做啊，做了不对啊，那这个是对于不应该做的啊，做了之后内心一种情况是的一种情况，还有对于没有做的事啊，懊悔之前怎么不做，这个都叫，我这边只是举例，后面导师会 把误做的四种情况都做，这个也是这个论里面有说的啊。好，那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质的说明啊。这误作是什么？心变毁，心啊变毁，这个是一种，这就是误作的一个性质啊，也就是起一种变毁之心啊。那变淡就是改变了啊，然后呢，懊悔。不像起初一样了，起初刚刚会想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现在呢，起了一种厌恶的心啊，怎么刚刚做了这样的事情，跟当初在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想法不一样，所以变，然后悔呢，就是懊悔。他是先升起一种厌恶，然后心里想的改变了啊，懊悔了，反悔了，所以改变就是变，懊悔就是悔啊。这一个误作呢啊，就是误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名为误作啊。那个作是所做了啊。此物作的体，因为它就是本身这个语词就是厌恶所作嘛，那厌恶所作就是厌恶啊，它并非是变毁，但是前面说变毁为性有没有？但是物作这两个字的表面意没有变毁的意思，对吗？就是厌恶所作，懂意思吗？那这个变毁。为什么是他的体呢？他是有个过程的，由先物所作，后起追悔。好，那导师就解释了，什么叫物作呢？就是厌恶所作。那这个所作是谁所作？自己。所以不是说人家，人家就是别人了。你若厌恶别人所做，那个不叫误作啊，是主要是就是自己啦，然后是说自己厌恶自己所做，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啊。好，那导师说，接着啊，上面说心变毁为性啊，但是呢，这个论呢就进一步的解说啊，这个误作的体呢啊，并不就是变毁。就是误作这个语词的本身的这个内涵呢，它就是厌恶所作，它并不是变毁啊。所以误作这样的心所升起，或者说误作的时候，厌恶所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说？当我们厌恶所误作，就是厌恶所作嘛，就直接的这一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厌恶所作的时候还不是变毁啊。变毁怎么来？是因为厌恶所作之后引起变毁啊。所以误作是厌恶所作啊之后会引起的变毁，也就是变毁为性，名为就是误作了，误作的这个内涵就是变毁。为什么？因为误作本身不是变毁，但是它会引生这一个变毁啊。所以由先误所作之后呢，起追悔啊，这追悔就是哎呀，不应该这样啊，这样的这个追悔心啊，这个导致说误作的原意就是。因不满自己所作而起的厌恶啊，那这个厌恶呢，会这一个起追悔心，所以呢， 说明这个变毁为性啊、哦。我们再把这一句话再做一个这个语词的对应啊、哦，不满自己所做就是厌，就是误作了啊、哦，而升起的一种，这边导师用厌恶哈、哦，其实就是不满，就是物所作嘛，对吗？哈、哦，然后升起一种厌恶，这厌恶可能就是相当于变毁啊，哦、我怎么这么做啊、哦？厌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可以吗？啊、哦，所以说心变毁为性。好，那接着导师说论还有下面两句话，然后呢，他是说明这个误作这个名跟它的定义呢，它是一种所谓的因中说果的一个情况。好，好，那这一个稍微需要解释了。你们经常听到因中说果，还有什么？果中说因啊，大智度论很多，经论很多啊。我们曾经有试着去爬书归纳出它的一个逻辑啦，是什么样的时候是因中说果，什么样的情况呢？名为果中说因啊。但是我们在归纳大智度论的用法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举的那个例子有时候是相同的例子啊、哦，但一边用因中说果，一边用果中说因啊、哦，那这时候我们就有点困扰了啦，啊、哦，有点困扰啊、哦，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困扰就不去探究啊、哦，所以我们试着去说明了啊。哦去说明，就是大多数的因中说果，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哦、那有一些好像我们觉得应该是果中说因的时候，他又说是因中说果、哦、那该怎么理解？哦、我们尽量不朝他是套用错误的情况来的，而是说他可能同样的情况，他。这个语词的表达，它的一个语义重点不同，它会用不同的语词、哦、可能是相反的语词来表达、哦、因跟果到底是因中说果还是果中说因、啊哦、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字，你每个语词意义变的时候、哦、它可以指 A 的情况，也可以指 B 的情况，通常 B 的情况会用另外一个语词来描述、哦、但是这个语词的这个术语呢，当这个每个语词的语义赋予一些新的定义的时候，它在某个意义的时候指 A 的情况，某个意义的时候指 B 的情况、哦、听得懂，反正就是去掌握什么意义就好了。所以导师说下面有两句话本看起来没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佛法里面解说名词的一种体例、哦、所以他举个譬喻，此即以果从因为目、哦、就是拿着这个果，内容是果，以这个内容果的内容，但是给它的名字是因的名字，可以吗？哦、内容是果，但是名称是用因的状态的情况来描述它，还给它一个这个名字、哦、故名误作、哦、也就是误作其实是它的内涵是什么？变毁嘛。这变毁怎么来的？厌恶所作啊，因是厌恶所作，对不对啊、哦？然后产生变毁，变毁才是这一个心所的内涵，对不对啊、哦？但是名字却是用因的阶段的一个状态来命名，因是什么？厌恶所作，然后引发变毁啊、哦。 好，假如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中说果了，因为我们现在剩一点时间，我们稍微看一个材料了啊。因为这边的因中说果，可能跟导师在其他著作讲到因中说果不太一样啊，情况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净土与禅。我们最近讲这个净土心论就出自这一本书嘛，好，导师说呢，往生并不就是了生死，如说他死了，那是说他如果说往生之后他就了生死的话，那意思是说他将来一定可以，不是现在已经是了生死，已经了了、所以生到净土，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善缘具足，精进修学，辗转增上，得不退转。这不退转就是悟无生法忍啊、因为在《般若经》《大智度论》在讲不退转的菩萨，他都经常跟悟无生法忍这样的一件事情连结在一起、决定可以可达了生死的目的，不退转了嘛、只是时间迟早。所以说往生净土能了生死是什么？这边说是因中说果、往生净土还在因的阶段、他还没有了、他还要修学嘛，对吗？往生净土还是在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但是说往生净土能了生死、就是说往生净土就有这样的功德，是在因的阶段呢，就说他有果的功德，说他有果的功德，在因的阶段中说他有果的功德。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跟这边的这一个因中说果一样嘛，大家想一想、小声一点，开玩笑，有点吓到，开玩笑。那这个声量 OK， 刚刚只是没有意料说会这么大声、大家可以展现热情、只是该没有心理准备、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是说内涵跟这个名字的这个字面意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先说明怎么理解导师说这边是因中说果了、因中说果就在因的这个名词这个名相当中，因的名相中叫因中，可以吗？它指涉的是果的情况，说果指涉，懂意思吗？或是表达，就是悟作，它其实它所要这个表达的一个意思，变回。悟作只是他刚开始的一个动作而已、懂意思吗、它其实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一个心所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个东西变回，但是它的名称是用因的阶段的一个的活动来命名，但是内涵是后面的变回、所以在因的语词当中表达果的内涵叫做因中说果，这样可以了、只要知道因中是什么意思，在因的这个语词当中表达果的意义，说果嘛、说就是表达，这样可以了、明白了、好， 所以跟在因的阶段说他具足果的功德，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嘛，哈。但都名为因中说法，所以他的理解方式就要有所不同，哈。好，那这当然是一个例子了，哈。这个例子我们还有一些例子想要让大家了解，哈。就基本上导师的书都比较像是刚看的那一个啊，在因的阶段就有果的功德，或是用果来命名，用果的名称来说，其实还是在属于因的阶段，可以吗？那因都是在因的阶段中就说它有果的一个功德啊，或是它有果的这个名，可以吗？懂意思了哈、哦，比较是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有点特别了哈、哦，有点特别。好，那总之我们就是理解导师的这个因中说，因为在经论里面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在某一卷说他是因中说果，在另外一卷的时候，类似的例子他就说是果中说因哈。哦，那就是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了哈。好，那刚刚忘了要公告，下星期因为遇到清明节，应该是连假了哈，那让大家不要挂碍，对，停课一次啊，所以下星期停课一次啊。好，那希望大家在有时间的时候呢，哈。先预习，先预习，这边会花一点时间在讲这个佛法当中所谓的因中说果，那我们也会说明那什么情况是果中说因，因中说果，果中说因，那能够去了解就知道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了。你当然也可以这个迷迷糊糊，不用去知道啊，反正你就知道他大概也可以迷迷糊糊，但是这不是好的一个情况，对吗？要正知，不能迷迷糊糊啊。好，我们下星期停课一次。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啊，就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下一次，就是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来解说。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